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群书治要》，请看第27句：“正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正公。”这句话出自《群书治要》卷九《论语》，这是汤伐桀的时候告天之词，在《尔雅训诂》解释“朕我也”，郭璞注：“古者贵贱皆自称朕，至秦氏始为天子尊称。”意思是在古时候，无论是贵是贱，都可以自称为朕。但是到了秦始皇的时候，这个"朕"才成为天子的尊称。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汤说，我本身有罪，请上天不要牵连万方之民。万方之民有罪，他的罪责由我一人来承担。这是汤王为我们做出了一个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榜样，可以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句心法。也就是说，中华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重要标志所在。那为什么中国人遇到事情要反求诸己，而不是去挑剔、抱怨、责怪别人呢？因为各自责，天清地宁；各相责，天翻地覆。可以说这一句话呢，就为我们指出了小到家庭、夫妻之间的冲突，大到国际之间、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根本原因以及解决的方法。那从这里，我们体会到中国古人实际上很有智慧呀。这一句话，你真正做到了，落实了，所有的矛盾冲突就迎刃而解，不仅指出了矛盾产生的根源，也找出了解决的办法。所以啊，在《易经》上有两个卦，一个叫太卦，一个叫匹卦。我们经常说"匹极太来"，怎么样做才能匹极太来呢？这个太卦的卦象是地天泰。这个天本来是在上的，地呀，应该是在下的，但是在太卦之中，乾和坤的位置，也就是天和地的位置是互换的。什么意思呢？他们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反省自己的不足。这就是各自责，天清地宁，结果就是吉祥安泰。而匹卦是恰恰相反，乾在乾的位置，坤在坤的位置，他们各居本位，要求对方，指责对方，挑剔对方，说你应该怎么做，但是你都没有做到。这就是各相责，天翻地覆。那我们看一看小到家庭夫妻之间的冲突，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人们不懂得这一句话所导致的。在一个单元里啊，住着两户人家，这两户人家住对门儿，结果呢，一家是大吵369，小吵天天有，而他们对门一家呢，相处了20几年。两个人呢，相敬如宾，感情像陈年老酒一样，越陈越香，感情越来越好。那么天长日久了，这经常吵架的夫妻呀，也很羡慕，就主动啊登门去拜访求教，说为什么你们两个相处了20多年，这个感情啊却像陈年老酒一样，越来越浓厚，而我们家 却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呢？结果对门的这一对夫妻啊，其中的女主人就说了，她说因为我们家呀都是恶人，都是坏人，而你们家呢都是好人，都是善人，所以我们家吵不起来，你们家经常吵架。这一对夫妻听了更不懂了，他说你是不是在讽刺我们呢？我们家都是好人善人，还经常吵架，你们家都是恶人坏人，还吵不起来，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个女主人一看啊，他们没有听懂，她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很容易就明白了。她说比如说啊，有一次丈夫要去上班，我啊很体贴他，就给他端了一杯水放在了桌子上，结果丈夫穿衣服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把这个茶杯碰洒了。这件事发生之后啊，这个女主人怎么做的呢？她马上走上来就说啊，那你看看，都是我不会做事，我把这个茶杯放得太靠边了，所以才让你不小心把它碰洒了，都是我的错。说着说着呢，还拿起抹布来收拾残局。这样的表现呢，丈夫看了很过意不去呀。他说明明就是我的错，是我不小心把它碰洒的，怎么能够怨得着你呢？还是由我来收拾吧。结果这个丈夫啊，就开始和妻子争夺抹布，一个说我来，另一个说还是我来吧。结果两个人争来争去的，哎，相持不下。而在这夫妻一争一夺之中，我们就体会到夫妻的那种互相体谅、互相承担、互相为对方着想的存心，所以他们的感情呢，哎，越来越浓厚，没有因为这件小事啊影响了彼此之间的情谊。但是这样的情景如果发生在对门这一家，结果就完全不同了。丈夫啊不小心把杯子碰洒了，他就很不高兴，开始啊生气的斥责说，你会不会做事啊，放一杯水都把它放得这么靠边，看我把它碰洒了吧。这个妻子呢也没有学过女德，她呢比丈夫呀更厉害，她说明明就是你的错，你不长眼睛把它碰洒的，怎么能够怨得着我呢，真是岂有此理。这样两个人因为这么芝麻大的小事，把以前的陈芝麻烂谷子那些不愉快的事又都翻了出来，结果吵得要去离婚。到了离婚那里啊，人家问他说，你们两个人最初是因为什么事吵起来的呀？结果他们都忘了最初吵架的原因是什么了。所以古人说啊，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是因为最初各自责还是各相责的态度不同，最后导致了夫妻感情的深厚啊，还是经常吵架。那么这个呢，告诉我们要解决夫妻之间的问题，也是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那作为一国之君，要想把这个国家治理好，也必须啊有汤王这种态度。孔老夫子所赞叹的古圣先贤，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等，都是这样能够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人物。比如说我们看尧帝啊，在《说苑》上记载，尧帝看到有百姓挨饿，他就说，这是我让他们挨饿的。有百姓穿不暖，他就说，这是我让他们受冻的。有百姓犯罪，他就说， 这是我陷他们于犯罪的。这就是所谓的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尧的治国之道是什么呢？就是先要宽恕，然后再给他们以良好的伦理道德、因果、圣贤的教育。那么尧帝啊，有一次出来视察，正好碰到两个犯罪的人被押往监狱，看到自己的两个人民犯罪，尧帝啊非常的惶恐，他战战兢兢的走上前去就问说，你们两个人为什么犯罪呀？为什么被押往监狱呢？这两个人就说啊，因为上天久旱不雨，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我们没有东西吃，不得已偷了邻居家的粮食，结果被发现了，结果被抓了起来。尧帝听了这样的回答，他是怎么做的呢？他马上啊就告诉押解犯人的狱卒说，你们把他们两个人给放了，把我给抓起来。周围的人都感觉到很惊讶，都纷纷地问说，怎么能够把国君抓起来呢？结果尧帝非常诚恳地说啊，他说，因为我犯了两个过失。第一呢，我是一国之君，但是我却没有德行，所以才感召了上天久旱不雨，这是我的第一大过失。第二呢，我作为一国之君呀，应该承担起君亲师的责任。既然要承担好君亲师的责任，就应该把百姓教育好，但是这个责任我却没有尽好，才让他们犯了罪，这是我的第二大过失。结果尧帝的话呀，刚刚说完，本来万里晴空，这个时候就飘过了云彩，下起了雨。所以古人讲天人感应啊，境随心转，这个尧帝一念真诚的反省之心，就感召自然环境呢起了变化，本来呢很干旱呢就降下了甘霖。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的古圣先贤，他之所以能够把国家治理好，达到天下太平的效果，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一句话。领导者他能够这样率先垂范，上行而下效，整个社会才能够兴起自责之风，人人都反省自己，结果就是天清地宁。那中国人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德未修，敢未治。如果我们自己呢学习传统文化很长时间了，但是周围的人呢都没有感动，不仅没有感动，反而和我们越来越不能相处了，矛盾越来越大了，原因一定是在内不在外。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德行修养不够，不能够感化周围的人。在汉代呢，有一个叫缪童的人，他从小的时候啊，父亲就过世了，他们就成了孤儿，他和几个弟弟啊，兄弟四人生活在一起。因为他是长兄，从小呢就担负起照顾弟弟的责任。后来呢，在他的照顾之下啊，这几个弟弟啊都长大成人，而且都娶妻成家。但是这些弟媳妇在一起的时候， 往往会有很多的矛盾和争吵，最后呢，就要分家，和他要分家产，不想在一起生活了。缪童他是一个兄长，你看他从小就照顾抚养弟弟，结果娶妻之后啊，还要跟他分家产，不和他在一起过了。作为一般的兄长会怎么做呢？我们看缪童是怎么做的呢？缪童他没有指责自己的弟弟，他呢自己关起门来啊，就对着上天说，他说：缪童啊缪童，你一生读圣贤书，修养自身，谨慎自己的言行，以后就是想用德行改善社会风俗。古人为什么要读圣贤书呢？读圣贤书的目的就是要移风易俗。但是呢，现在连自己的弟弟都不能够感化，实在是愧对圣贤人了。说着说着呢，他就痛哭流涕，自己打自己。结果呢，他的弟弟啊和弟媳妇儿呢发现了这件事情，非常的惶恐，非常的惭愧，赶紧推开门，全都跪在地上说：大哥你别这样，是我们错了。所以你看，这缪童之所以能够感动弟弟和弟媳，就是因为他那种真诚的反省之心，而完全没有指责的存心，所以啊，触动了所有弟弟和弟媳妇的良心。所以我们要坚信人之初，性本善。后来呢，大家又团结在一起。所以呀，治理家庭，和谐兄弟关系，也是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靠至诚心来感通。那么讲到这里呢，也让我们想起啊，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拍了很多的电视连续剧。这些电视连续剧啊，就是讲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啊，兄弟们不能够生活在一起，都吵着要分家。那么这个电视剧认为呢，这是一种先进的潮流，好像呢分家就可以解决矛盾。结果呢，他让兄弟分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啊，再想一想，实际这是一种错误的引导。为什么是错误的引导呢？我们看在古代的时候啊，一家族七代同堂、九代同堂，有上千口人、几百口人生活在一起，都能够和睦相处、荣辱与共。兄弟之间呢，视为呢手足之情啊、骨肉之情，非常的亲近，非常的和睦。这靠的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把这个根源给分析出来，反而一味的认为只要分了家就解决了问题，还鼓动人们去分家。中国古人是因为有良好的伦理道德的教育，所以从小就讲谦让、退让、礼让，大家都让，有了利益啊，当哥哥的让给弟弟妹妹，弟弟妹妹尊敬兄长，大家在一起都能够和睦相处，为对方着想，把自己放在最后，没有私心呢。每一个人的付出都是为了整个家族的昌盛、长远发展，所以才能够上千口人、上百口人生活在一起，守望相助、相亲相爱。结果好了，现在我们把自己的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给忽视了，甚至啊批判的体无完肤，人们不再接受这样礼义的熏陶、伦理道德的教育， 甚至连自己的骨肉兄弟都不能够容忍，不能够相处。这是因为缺少教育所导致的，不是你分了家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啊。但是我们的这些电视剧呀，导演们没有看到这一点，还误以为这是做正面的宣传，引导人们创新的潮流。那我们看到现在的韩国电视剧也有这种倾向，现在韩剧啊，在中国大陆也是普遍的流行。那么他们很多的这个韩剧之中呢，还保留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元素，像父母特别受尊重，说话呢，哎，很算数，这个晚辈呢，见到长辈啊都鞠躬。但是现在呢，也出现了一种倾向，就是呢，晚辈和长辈有矛盾冲突的时候，好像都是在讲长辈错了，管得太多了，家长意识太浓厚了，而不知道呢，做父母的，在做好父母的同时啊，也应该让儿女学到什么是真正的孝，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智，养父母之惠，都做到了，那才是孝。所以，儿女和父母之间有代沟，做儿女的就应该好好的去反省，为什么会有代沟呢？因为自己没有竭尽全力的去和父母沟通，所以才有代沟啊。所以舜被列为24孝之首。舜为什么被列为24孝之首呢？因为他后母，他的父亲三番五次的要置他于死地，他没有对立。反而总是反省自己的不足，自己做儿子的孝道没有尽好，不能够得父母的欢心，所以即使得了天子之位啊，还经常到原野上去豪气。当然，这个舜能够改变这种局面，不仅仅有他的这种仁慈的存心，更重要的是也有智慧，悲智双运。才能够改变这种局面。如果仅仅有仁慈之心而没有智慧的话呢，那可能啊也改变不了后母的这种态度。那么，如果我们知道啊因果的事实，那我们就知道啊现在的冤亲债主。其实都曾经是我们最亲近的人，如果不是曾经对我们付出最多、对我们最有恩德的人，也不可能结下这么样的深仇大恨。那你明白了这一点的话呢？如果我们在做到《弟子规》上的“恩欲报，怨欲忘”，确实就没有不能够原谅的人。那为什么？是自己曾经的恩人，却变成了自己的冤亲债主，冤家对头了呢？其实还是因为没有慈悲智慧，或者是因为贪嗔痴慢疑等烦恼习气所左右，自己呢被这些啊烦恼左右了，所以才把至亲之人变成了冤家。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那确实是没有不能原谅的人，没有这个恨的人，没有自己不爱的人，这个才能真正做到啊。那么在八德故事的评语当中啊，徐芷静先生啊，对缪童的这个故事呢，这样评价：天地间。除自责自尽外，更无道理矣。说天地之间的道理、处事的态度，就是能够时时 自我反省，竭尽全力。这件事发生了，首先就要问我的不对在哪里，那就不会意气用事，不会情绪化。因为人一反省自己有不足，他就不会发脾气了。不仅要自我反省，还要尽心尽力，想着如何去改善它，我应该再怎么样去付出。人时时自责自尽，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有对立、冲突和矛盾的产生。所以呢，徐芷静先生说啊，天地间除自责自尽外，更无道理矣。也就是说，所有的道理一定是跟着自责自尽的精神是相应的，他只是用不同的文字啊来诠释这些道理而已。所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呢，要抓住根本，要抓住这一句心法。这一句心法就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经典读了不少，参禅，念佛参禅似有悟，滚滚红尘又现形。什么意思呢？我们读圣贤书的时候，讲圣贤道理的时候，参禅念佛的时候，好像有所悟处，这个道理明白了，但是在滚滚红尘中啊，遇到与人处事待人接物的时候，这个烦恼习气呢又现形了，又控制不住了，该怎么发脾气还是怎么发脾气，该怎么生气还是怎么生气。就像我自己呢也有这样的体会，在九七年我研究生毕业呢，就分到中央党校工作。当时讲的第一堂课呀，就是领导干部的心理调试。从那个时候起呢，就知道要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要能够啊制怒。但是因为自己从小脾气就不好，一遇到事情啊就着急，就发火，那个火爆脾气呢是一点火就着的那一种。所以讲来讲去呢，到今天呢已经讲了将近20年了，但是啊遇到事情的时候呢，这个急的脾气呢还没有能够克服。那么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理可以顿悟，但是事需要渐修。这个道理你一下子就可以明白，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因为从一个逻辑上说呢，没有任何人可以走进你的内心，所以那一个让你生气的人是谁呢？是我们自己呀，是我们自己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所以才会发怒啊。这个理你很快就明白了，但是在生活中遇到不愉快的、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这个火气呢一下子就上来了。所以这个事需要渐修，在我们生活中立事练心。所以我们每一天做事，不仅仅是做事，要在事上去练心。练什么心呢？练清净平等觉心。如果我们因为事情很多啊就慌里慌张了，事务忙，忙多错。所以曾国藩先生啊提醒他的子弟说，做事呢要慢，吃饭要慢，走路要慢，越是做着急的事情越要慢，慢下来才不会有错。所以越是人多的时候啊，越是事情很多很匆忙的时候，越能够稳住自己的情绪，才能够从容应对啊，能够啊把自己的这个定力呢在事上来提升。那我们治理一个国家 和治理一个团队、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乃至于政党的道理都是相通的。所以这个团队能不能够带好，关键在于什么呢？关键就在于领导者是不是具备这种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意识。所以做领导的呀，就应该树立起这样的态度，一遇到了问题，看到属下有做得不好的地方，马上回过头来反省自己，是不是我哪一个地方不够尽心尽力，给下属做了一个不良的示范，还是我忽视了对他们的教育，包括对他们责任心的教育，还有对他们做事能力的提升的技能的教育。实在说呢，下属都没有过失，过失都在领导者的身上。所以领导者是否能够率先垂范，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个原则，能不能以身作则，对于这一个集体的昌盛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啊，遇到问题就喜欢开会，但是开会呀，往往解决不了问题，是越开越误会。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忘记了古圣先贤的教诲，各自则天清地宁，各相则天翻地覆。我们想一想，我们开会的内容是什么呢？可能都是在要求别人怎么怎么做，很少有人反省自己，这件事我应该怎么做，我哪做的不足，怎样才能更好的提高效率，取得最佳的效果。所以大家都去指责别人，结果怎么样呢？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影响了同事之间的关系，这就叫越开越误会。那我在中央党校工作呢，经常啊去下班当辅导员。那我们的班级呢有不同层次，有省部级的班，有地厅级的班，还有县委书记的班。那么这些班次呢，我们都去参加他们的小组讨论呢，给他们做学习辅导。结果我们来到了县委书记班，就听这些县委书记说呀，说根基不牢，地动山摇。现在国家怎么怎么忽视，对县委书记啊、县政府的重视。那么听了他们的汇报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印象，感觉啊，这个问题全是上边的。那么到了地厅班，这个地厅级的干部就说啊，上边的领导怎么怎么样，下边呢，政策又执行不下去，到了地方又变了。听了他们的讲话谈话之后啊，又觉得呀，这个好像啊，问题都在省部级。到了省部级去开会的时候呢，结果发现呢，他们呢，又说中央的决策啊，有什么不考虑地方状况的问题。下边执行起来也有一刀切的状况。那我们听来听去啊，就觉得听糊涂了，不知道这一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后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啊，才明白了，问题出在每一个人身上，因为每一个人都没有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个呢，确实啊，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那么从汤王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一句话中，让我们体会到办政治的过程，也就是使自己成为圣贤的过程，而且唯有圣贤人才能够真正的把政事办好。所以我们的团队，我们的一个单位， 为什么会出现管理的问题呢？因为这个最高的领导者还不是圣贤人，只有这一个原因。如果他是圣贤人的话，一定能够把这一个团队，把这一个单位给带好。所以古代的政治啊，称为圣贤政治。整个政治制度的设计呢，也是围绕着如何把人培养成圣贤君子，以及如何把圣贤君子选拔在领导位置上而设计的。那么圣贤是什么特点呢？圣贤就是以仁义存心，仁者爱人，仁者无敌，义者循礼。唯有以仁义存心的人，他才能够想出一种办法，既维护了自己的利益，也不伤害对方的利益。所以我们看中国古人，他之所以能够啊协和万邦，这个古代的那些圣明的领导被尊称为天可汗，形成万国来朝的局面，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仁爱存心，所以他才不会采取对立的方式，认为我要发展，我一定要打败你，采取竞争、对立，还有发动战争的方式，这样只能是使啊矛盾越演越烈，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这种仁爱存心，甚至汇集到小动物的身上，不仅仅是对人有这样的存心，对动物也有这样的存心，所以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我们现代农业所出现的农药问题。那么在现代西方的这个科技发展过程中呢，因为过分的使用了农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出现了寂静的春天，就是因为农药使用的太过分了，这个小虫啊小鸟啊都被毒死了，到春天来的时候听不到虫鸟的鸣叫了。所以啊，西方有一位哲学家呀、环境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寂静的春天》。那为什么中国古人几千年的发展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呀，它是以仁爱为根本，它不是一种对立的、非此即彼的、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它是一种共存、共荣、共同发展的思维方式。比如说这个小虫子呢，它来吃我们所种的蔬菜农作物了，那我们就要想到它为什么要来吃呢？它也是一条生命，它只不过是饿了，要觅食而已。我们不能因为自己要生存，就忽视了它们要生存的权利呀。所以怎么办呢？有人爱心的人呢，就特意的开辟一块菜地，专门请这些小虫小鸟来吃。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你为对方着想，你爱他呀，他也回报给你的是爱，你尊敬他呢，他回报你的也是尊敬，他跟你很配合，所以他就专门到为他开辟的菜地去吃，绝对啊不会啊再去干扰人所种的菜，给人吃的这种菜地。所以中国人他解决问题呢，他能够解决的没有流弊，就是因为中国古圣先贤他有这种仁爱的存心。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啊，我们中国人放弃了自己良好的传统，盲目的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的价值观念，而西方价值观念的核心就是自我，而这种自我被称为是占有性的自我。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我所拥有的东西，比如说我的车子、我的房子、我的票子、我的位置， 这都是外在于我的东西，是我所拥有的东西，作为评价一个人价值的标准。结果怎么样呢？为了获得自我利益的满足，就必须要去和别人竞争。但是竞争有的时候不能满足自己的利益，竞争向上提升啊，就变成了斗争。这个时候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问题就出现了。斗争向上提升呢，就变成了战争。所以我们现在打开新闻媒体啊，每一天不可少的内容就是局部的冲突，甚至是战争。这都是西方的价值观在世界上普遍流行所导致的。而战争再向上提升，现在的战争呢，都是核武生化战争。如果一方不理智，使用了原子武器，结果就是啊，同归于尽，世界末日。所以这种用竞争的方式获得自我利益满足的价值观，没有给人带上一个光明的前程，反而使人走上了穷途末日。可是遗憾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所学的就是这样以竞争的方式获得自我利益满足的价值观。我们这一代孩子，包括下一代、下几代，都是从这种竞争的观念培养出来的。所以怎么样呢？不能够和人和睦相处，做事处处以自我为中心，看不到别人的需要，不能够考虑别人的利益，怎么能够不发生冲突呢？所以我们看到啊，尊敬的师父上人能够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到了澳洲图文巴，又把十几个不同宗教、100多种不同语言、80多种不同族群的人团结在一起，为构建和谐图文巴共同努力，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传统文化的力量。正是因为师父上人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和认同，他把传统文化的方法运用在构建和谐图文巴上，结果把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宗教信仰的人们紧密的团结在一起。那么这一个案例的成功为我们证明了什么呢？为我们证明了中华文化是可以为构建和谐世界做出真实的贡献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啊，最近师父上人特别强调要学习汤恩比先生的《未来属于中国，在未来中生存》等几本著作。为什么这么提倡呢？因为虽然我们的习主席在多次国际讲话中、国内讲话中都提倡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但是这个讲话呢提出来了，很多的领导干部都很质疑，说传统文化那都是封建的、落后的，被我们证实了是落伍的东西，结果我们现在要重提弘扬传统文化，这是不是在走回头路呢？所以尽管总书记啊在多次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但是下面的人并不是具足了十足的信心，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信心。当然包括我自己也是如此啊，因为我们这一代成长起来所用的教科书呢，那都是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分析传统的历史、传统的文化，那都认为这个儒家文化是统治阶级用来 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精神鸦片，是蒙昧被统治阶级的武器。我们都是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当我到人民大学啊上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位同学呢，他是学中国哲学的研究生，我们上课的时候啊经常一起讨论。他说他要写一本书，要为孔夫子证明，他认为我们对孔夫子的批判都是错误的，所以他要写一本书叫《至圣先师孔子》。当时我还跟他辩论呢，我说就是因为孔老夫子啊，才使我们今天的经济社会文化都远远落后于西方，所以我跟他争的也是面红耳赤。那个时候呢，也没有学习传统文化呀，所以经常呢和人家争论，争来争去也没有争出一个结果。那么后来呢，也是受崇洋媚外的风气的影响，到英国去留学。结果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呢，看到很多西方的学者、西方的汉学家写了很多呀关于这个四书啊、五经的研究论文。哎，结果发现啊，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中国不一样。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往往是从经典出发，他们也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样对传统文化的歪曲和批判，往往能够得出对传统文化相对客观公正的认识。后来呢，又到新加坡去做博士后，在新加坡的净宗学会有幸啊，看到了师父上人关于传统文化的很多讲演，一下子呢，就改变了我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所以自己走了这么多的弯路呢，终于能够对自己的文化升起信心。那确实呢，得有名人指点，明白的人给我们指路啊。所以在当今社会呢，对传统文化有信心的人是越来越少。师父上人也是看到了这种状况，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多读一读汤恩比先生的《未来属于中国》。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信心，自己批判自己的文化，但是一个外国人，特别是像汤恩比先生这样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历史，对世界各个国家的文明史都有深入的理解，那么他说这句话就让人感觉到很幸福，这也是无奈之举。实际上我们的师父上人呢，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还有信心呢，确实是几乎啊无人可比。那我们只要跟着师父上人学习啊，就能够啊得到真实的利益，获得真实的智慧。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讲的这一句。下一句，故明王有过则反之于身，有善则归之于民，有过而反之身则身惧，有善而归之民则民喜，王喜民来惧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这句话出自《群书治要》卷32《管子》。这个反就是还归回的意思，惧就是警戒恐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贤明的君主有了过错就归之于自身，有了善行就归功于百姓，有了过错反省自己，自己就会警惕，有了善行归功百姓，百姓就会喜悦。归功于百姓而让百姓喜悦， 归功于自己而让自己警惕，这是明君能治理好人民的原因。我们看啊，这个明智的君主呢，确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里所说的“有过则反之于身”，有了过错就干什么呢？就反省自己，归之于自身。在《群书之要后汉书》上呢，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鲁公啊，在中牟县做县令的时候，他以道德教育来治理，不用刑罚。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呀，效果非常好。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有过则反之于身的榜样。比如说，有一个人叫许伯，因为和人呢，因为田产的界限啊，发生了纷争。有关的官员拖了很久，也不能够把这件事判决好。到了鲁公这里，鲁公耐心地教育他们，为他们评论是非曲直，结果双方都退堂自责，而且都暂时停下了田耕，互相推让田界了。还有一位亭长，他从一位百姓那里借了一头牛，结果呢，仗势欺人，就不还给人家了。这个老百姓就找到了鲁公，鲁公把这个亭长叫过来，三令五申的让他把这个牛还给人家，可是这个亭长依然不听从。结果鲁公怎么办呢？鲁公就叹了一口气说，这是教化不行的结果呀。于是他就准备自己辞官不做了。为什么辞官呢？因为他觉得自己作为县令，没有把人都教好，自己不称职。结果县内的这些吏员们啊，都一起哭着挽留他。亭长看到了就很惭愧，于是啊，就把这头牛还给了人家，还要求自己要到狱中去服罪。鲁公就赦免了他，不再追究了。从此以后，无论是官吏还是百姓，对鲁公更加的心悦诚服。在建初七年，鲁公所在的郡呢，发生了鸣虫害，严重的危害了庄稼。鲁公所在的县叫中牟县，中牟县和临县呢，都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奇怪的是啊，临县有很多鸣虫，但是这些鸣虫都没有进入中牟县。你看这两个县呢，是犬牙相接呀，但是临县就有鸣虫害，中牟县就没有发生鸣虫害。这件事啊，被当时的河南尹袁安听到了，他觉得很奇怪，就派了一个叫肥钦的人来中牟县视察，看看这件事啊是不是真的。鲁公啊，就带着这个肥钦来到了田间，他们坐在一棵桑树下面。正好有一只野雉，也就是野鸡，飞过来停在旁边。你看这个野鸡啊，都不怕人。就在野鸡的旁边呢，还有一些儿童在那儿玩耍。肥钦就问，孩子们，你们为什么不去捕捉野鸡呢？结果这些孩子们怎么回答的呢？他们说，野鸡还要喂养他们的鸡娃，他们也有鸡娃，需要他们的母亲喂养呢，所以他们不愿意去捕捉野鸡。肥钦听了之后啊，突然就站起身来告辞说，我到此地的目的就是想看一看您的政绩到底办得如何，现在鸣虫不侵犯中牟县境，这是第一件让人感觉到奇异的事。教化失及于鸟兽， 这是第二件令人感觉到惊异的事。即使连小孩子都有仁爱之心，这是第三件值得奇异的事。我再待在这里啊，只是白白的打扰贤者，浪费您的时间呀。于是啊，他就告辞，回到了府中，把看到的情况向袁安一一禀报。这一年，中牟县还生产出双穗的嘉禾，这也是一种吉祥的景象。于是啊，袁安就上书给皇帝，把这些情报啊汇报给皇上。皇帝啊对这件事也感到非常惊异。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学了传统文化就知道，这不是什么惊异的事，因为境随心转，天人之间是有感应的。一个有德行的人住在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确实没有什么危害，没有什么灾害。那么下面还说呢，有善则归之于民。在《吕氏春秋》上也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卫灵公啊，在天气寒冷的时候要开挖一个深池，这个时候有个臣子叫晚春，就进谏说，天气这样寒冷，还征发徭役，恐怕会伤害到百姓。卫灵公就说，天气很寒冷吗？晚春说，您穿着狐皮大衣，坐着熊皮的垫子，所以您不觉得寒冷。但是老百姓呢，他们的衣服破了得不到修补，鞋子有了缺口也得不到编织，您自己感觉不到寒冷，但是百姓却能感到寒冷。卫灵公说，你说的太好了。于是就下令不再征发徭役。但是这时候呢，左右的人就来挑拨了，他说啊，君主您开挖深池，不知道天气寒冷，但是晚春知道，由于晚春的劝谏，你才下令不再做这件事，恐怕啊，现在福德都会归到晚春的身上，而怨气都会归到君主您的身上。中国人说，不怕没好事啊，就怕没好人。你看一件好好的事啊，被那个挑拨离间的人一说，就变了味儿了。但是卫灵公他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君主，听到这样的谗言并没有采用。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啊，你说的不对，晚春他不过是鲁国的一个匹夫而已，是我举荐他任用他，百姓还没有看到他的能力，也没有看到他的德行，我现在让百姓通过这一件事看到他的德行和能力，就如同让百姓看到我有善行是一样的。他有善，不就是我有善吗？《吕氏春秋》上评论说啊，卫灵公谈论晚春的这句话，可以说他明白做君主之道，这就是明君应该具备的风范。这个明君心量很大呀，他知道啊，自己任用了臣子，臣子做的功德、做的好事、做的善事，就是他自己做的。这就叫有善则归之于民。那么这呢，也是一个明君的风范。那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这里，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